包大人把惊堂木一拍，来呀、啊，带胡大，
带胡大。
胡大是谁？就是钻天鼠卢芳的化名。卢大爷长这么大，可没到官面打过官司。脖锁在脖子上一挂，觉着不是滋味，赶紧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，罪民胡大，参见相爷。抬起头来，罪民有罪，不敢抬头，当堂免罪，谢相爷。卢芳在那儿跪着，把头抬起来。包大人看了看，一瞅卢芳长得方面大耳，红脸膛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五官端正，也就在40岁挂零吧。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人，低头。胡大，我且问你，你因何到花神庙去管闲事，还不把经过讲述明白？
谢相爷。
卢芳把经过讲说了一遍，没想到包大人冷笑一声，噔，胡大，你要不管这闲事，严彬死不了，就发生不了这起人命案，就因为你伸手才出了这件事儿。你哪里是拔刀相助，分明是给地方上找麻烦，这还了得？铡刀伺候。
卢芳一听，是什么？我拔刀相助还犯了法了？都说包大人断案如神，这不是糊涂官吗？卢芳这汗可就淌起来，就听身后
狗头铡摔到地上，
下边厅堂的老百姓一个个是瞠目结舌，把蒋平吓得抬头门也开了，狗油壶也当了下来。蒋平心说，包相爷，你这是不讲理的。
他刚想拽峨眉刺上去救大哥，哪知道包的人啪把袍袖一抖，退了堂。
卢芳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？把铡刀都准备好了，怎么没铡我呀？
这时三道一门关上，南侠展昭过来了。
大哥，大哥您起来了。
哎呀，你受惊了，展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这案子还没了结呢。完了，
没事儿，您没看我们相爷退了堂了吗？刚才呀、啊，可能跟您开两句玩笑，
是吗？
陆芳一听，这玩笑可开不得，您觉得好笑，我受得了吗？浑身上下全是汗了。展兄飞陪着卢芳到差官棚校备所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搂青，大家都陪着。这时内当差的来了，各位，相爷在后厅要盛牌宴宴，款待卢芳卢老义士，请各位作陪，到里边请见相爷吧。大家过来给卢芳道喜，怎么样？
说您官司完完了吧？相爷要请您吃饭。
哎呀，我可担当不起。
展昭说，您别紧张， 我们相爷这人可随和呢。您别看升堂的时候怪吓人的，私下里对人非常亲近。我已经把您的经过跟相爷说了，相爷对您也非常羡慕，要不然能请客吗？行吧。卢芳一听这么高的丞相请他吃饭，这也是头一回呀。在众人陪伴下来到后厅，卢芳啊扑通就跪在门口了。相爷在上，罪民叩见相爷。包大人此时把官衣脱了，换了身便装，头戴软象巾，身穿团花袍，腰里系着根丝带。包大人接出来了，卢大义士免礼平身，里边请谢相爷。众人陪着进了屋了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包大人手捻虚髯，微微一笑。大义士，食材在公堂之上是例行公事，本阁多有得罪，还望大义士海涵。不敢不敢，罪民身犯国法，蒙相爷高抬贵手，我感恩不尽。严重了，理财包兴在在。排摆酒宴是，时间不大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包大人在这陪着吃饭。可卢芳啊，受老了罪了，他挨着相爷在一起，觉得非常拘束，这也是身份的关系，感觉到自卑。他这屁股呢不敢坐椅子，就坐这个头，似坐非坐，似挨非挨。相爷一说话他干嘛就站起来回答，您说这不受罪吗？包大人看出来，摁着他的肩头，大意思，你不必如此，咱们是越随便越好，最好是坐下讲话。展昭也劝大哥，您别客气，您一这样我们跟着都受罪。后来呢，卢芳才随便了一些，三杯酒入了肚，包大人这才说，大义士，我听展昭说您这次进京是来找白玉堂和另外三水，这什么不假。大义士，白玉堂在京中所作所为你可知道？罪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我还没等进城还没见着他们。白玉堂捅的娄子可不小啊。严查反一案结束之后，就那天的晚上，白玉堂手拿凶器搅闹开封，石惊赵虎啊。赵虎，你把门牙露出来让大义士看看。
我大哥，小虎太不动气了，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把我门牙都打下半边去。您看，陆芳一看可不是吧，现在赵虎的嘴唇还肿着呢。卢芳这汗呢可就吓了，有这等事？
是啊，而且这白玉堂胆大妄为，在院中跟展护卫动手，说什么让他把玉猫两个字抠下去还字罢了，不然就要血洗开封，简直是罪大恶极呀。大意是你是明白的，你知道这玉猫二字乃当今圣主赐的绰号，皇上说话就是圣旨，难道让展昭抗旨不尊不成？白玉堂也特不像话， 后来惊动了本哥，本哥命展昭抓他，把他给惊走了。如果说就是闹开封也还罢了，他不应该夜入王宫内欺师杀命，是惊动上下。他把大总管郭安给杀了，本立强提示，皇上十分震怒，传下严旨要在百天之内捉拿他归案。大意是这些事情你知道吗？
哎呦，
卢芳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心说老五啊，兄弟你可是作死啊，
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
卢芳这饭没法吃了，扑通跪下了，
相爷，
八玉堂死有余辜，与我也有直接的关系，请相爷处分我吧。请起请起。大意是虽然说白玉堂做的过分，但是我把实底交给你，皇上要抓他要拿他，可并不是要他的命，而是爱惜他的才学，打算见见他这个人。听万岁的意思说要在金殿核实，皇上要考考他，他如果能答对的上来，不但没罪还有功，很可能万岁还要加封他的官职。大意是只管放心就是。哎呀，卢芳一听是这么个意思，这心才平稳下来。相爷，白玉堂骄傲不能容人，小人说过他不止一次，怎奈秉性难移，他就是改不了。相爷，这次抓住他要好好教训教训他，那是自然，罪还是有的。请问大义士，但不知这白玉堂现在落在何处，你能否帮着我们捉拿于他？话还得说清楚，拿他可不是为要他的命，而是叫他当官，叫他认罪。
相爷，
小民罪该万死，我理应当替国家效力，要说抓白玉堂你交给我吧，我到外边我就能把他找着。
是吗？
多谢大义士帮忙了。那展昭啊，
在，
我还有点工作，您把酒席搬到差官棚校御所，陪伴大义士多喝几杯。
是，
因为包大人看出来了，卢芳在这儿太受拘束了，干脆让他们到前边随便吃喝，反正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。展兴飞命人把酒席搬到前院去，没有包的人在眼前，谁也不拘束。哦，大伙就又说又笑，让卢芳坐到正座上，展兴飞在侧座相陪，大家就谈论起来了。卢芳连连点头，没想到相爷如此宽宏大量。赵虎还说呢，我大哥，相爷呀还有话没跟你说呢，你说这小虎像话吗？到了开封府，为了严查散一案，给大总管包兴、二总管李才画了个花花脸，又寄剪溜刀，把一把匕首刀插到包的人的床头，你说他有多大的胆子？谁敢这么干事？卢芳二次又冒了大了啊！还有这样的事儿？
老五，你也太不像话了。
展昭就问：“大哥，我五弟住在哪？您知道？”“
知道。”“
您能把他找来吗？”“
能。”“
展老爷，我不是说句大话。”我们哥们最讲义气，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。
那好，
但愿如此。卢芳说这么办，各位，我失陪了，你们先在这吃着，我现在就去找白玉堂，不等这桌酒席凉了，我就把他领来，该什么罪叫他打什么罪。大家一听卢芳这么有把握，当然是高兴了。好吧，那么大义士您就请便吧。卢芳告别离开开封，心说不用上别地方，上五虎殿指定能找着。他连弯都没拐，到了五虎殿了，叫开门，掌柜的亲戚把卢大爷接在里边，都是老熟人了。大爷来了啊，是要找那哥四个吗？正是，他们在后院一号。卢芳一直到了后院，等推开门进屋一看呢，这哥四个一个都没有，就是白玉堂的家人叫白福，在灯下坐着那喝酒呢。白福一看大员外爷来了，急忙站起来，员外爷您什么时候来的啊？白天我就到了。卢芳往左右看了看，床铺被褥都现成的。卢芳就问白福，你家几位员外呢？
我爷也刚出去，可能是喝酒去了吧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
卢芳也没多想，就在屋坐着等着。白福也不敢喝了，在旁边垂手四立。可等了挺长时间，这四个人也没回来，卢芳就有点起疑。白福，他们四个人究竟上哪去了？
这是喝酒去了吧？
你想欺骗我吗？究竟他们上哪去了？扑通，
白福跪下了。大员外您别生气，不是小人不说实话，是五员外这么交代的。我如果对别人说了实话，五员外就得要我的命。
白福，难道连我还背着不成吗？
是啊，方才我就想跟别人不说实话，不能欺骗大员外。他们没在这儿住
啊？在哪儿住的？
表面上包个房子，是似乎在这儿住，因为这开封府捉拿五爷老清查户口，常到店房来溜达。五爷怕摊官司，所以前些时呢就搬了家了，挪到太师府的后花园，叫文光楼，在文光楼顶上住呢。嗨嗨，陆芳一听真会找地方啊。
白福，文光楼在何处？
我领您去。
就这样，白福把钻天鼠卢大爷领到太师府后花园。当然了，有一道大墙隔着，外头是后街，白福不敢走了。
大员外，进了墙就是后花园，里边有座楼，那座楼叫文光楼，他们在楼顶上住的。
卢芳把白福打发走了，看看左右没人，飘身上墙，双腿一合，落到院里。你看这个后花园呢，占地几十亩，尤其现在天气炎热，百花盛开，阵阵飘来花香啊。往前走了几十步，一看，在花丛和树丛当中有一座楼。这座楼巧夺天工，修造的是玲珑透剔。楼分三层，下边用青条石打的地基，转到正面一看，头层楼上悬着大匾呢，文光楼。不过呢，楼门紧闭，上着大锁，还有十字花的封批，楼下边的窗户全都封死了。卢芳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他们哥四个挪在这儿住来呢？说起来挺有意思，这是太师庞吉的后花园，这座文光楼 就是太师庞吉花了数万两白银修的。修这么座楼呢，主要它是养老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庞吉不甘寂寞呀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又娶了个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，就让他们两个人住到文光楼，一个住的三楼，一个住的二楼。每天晚间，太师庞吉都上这儿追欢取乐。可有一个阶段呢，庞吉有点事儿，很长时间没到文光楼来。这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呢，就觉得有点烦闷。可他俩岁数都不大，说怎么办呢？吃饱了撑的，想花活。这八姨太太呢，穿上男子的衣服，只是让手下人呢在街上买的，头戴纹身公子巾，身穿纹身公子氅，到了三楼见九姨太太，哎，俩人在这块装一男一女，在这调情。你说这玩意有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俩喝多了，结果在一个被窝就睡下了。偏赶那天晚上庞吉高兴又到文光楼来了，他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。等撩起帐帘来往床上一看，哎，怎么一男一女在一起搂抱着呢？庞吉一时火往上撞，手抡宝剑，噗噗，把两个人都给结果了。杀完了之后一看了，知道是误会了，闹了半天是老婆装的男的。哎呀，老庞吉是追悔不及呀。但是他那么大的官儿，要说杀俩妻妾，谁敢过问呢？就这么的把两个妻妾埋了。埋了以后，这庞吉就不乐意上文光楼来，觉着心腻歪，所以这座楼啊经常都是关着。可这件事情不胫而走，住间这方传到外边去了，老百姓也知道怎么回事了，都知道老庞吉误伤伤了俩婆子。还有人说呢，这俩婆子死的冤枉，竟闹鬼，到了半夜就显得浑的嗷嗷直叫。那阵的人都迷信，有时候听刮风树响也误以为是鬼嚎，结果弄假成真了，什么人也不敢靠近文光楼。话呢越传越玄，说的神乎其神。后来白玉堂和蒋平听了信儿，还心说这地方不错，别人怕鬼我们不怕。一反开封府查店行，他能上文光楼来查来吗？那是绝不可能的，在那儿一住有多稳当啊。哥四个商议好了，这才挪到文光楼来。蒋平那人太坏了，自从住在楼上之后，他故意吓唬庞吉。没事，蒋平化妆改扮之后就往前院蹦，嗷嗷直叫啊，站到窗户外头就喊，我们死的冤枉，要想叫我们姐妹出这口气，明天得给我们送多少鸡鸭鱼肉，得送多少点心。吵吵完他回去了，有人听见了禀报庞吉，庞吉一听，送送啊，要什么给什么呢，就把这供果摆到文光楼前。到了晚上，蒋平哥几个下来溜达，把这些吃的都搬楼顶上去，等吃没了再吓唬他，再叫唤这庞吉还往这儿送，你说这玩意有意思没？所以这哥四个在这一住，稳稳当当，是吃喝不愁。当然这些事儿卢芳不知道。卢子爷围着文光楼转了几圈，抬头一看，三楼上隐约约透出点灯光来，心说甭问，这哥四个还没睡呢，啊，都在这儿。老五啊，我非抓住你上开封打官司不可，没有你这么折腾。卢芳想到这儿，飞身跳上文光楼，才引出了吴蜀闹东。